爽台研读版2026年2月刊。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4月6到12日该星期讨论。帮助亲人接受真理。主题经文：不要放弃做美好的事。加拉太书6章9节。唱诗第82首。你们的光该在人前照耀。中心思想：看看我们可以怎样跟不是信徒的亲人保持良好的关系，并找机会帮助他们认识耶和华。
第1到2段问题：什么原因可能导致我们跟未信主的亲人关系紧张？
耶稣曾对一个想跟随他的人说：你回家吧，要到你亲戚那里去，把耶和华为你做的一切都告诉他们。马可福音5章19节。可见耶稣知道大部分人都渴望把自己听到的好消息跟亲人分享。你还记得自己刚开始学圣经时有什么感受吗？你可能很兴奋，忍不住想要把学到的告诉所有亲人，但你的亲人可能一点兴趣都没有，甚至反对你学习圣经。另外，你向他们传道时也可能用力过猛，结果跟他们起了冲突。如果是这样，你怎样做才能一方面坚守基督徒的立场，一方面又跟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呢？
第3段问题，本篇课文会谈谈什么？
本篇课文会谈谈以下问题：为什么说我们有连续之心就能坚持不懈地关心不是信徒的亲人？
词语解释：当圣经说一个人不是信徒时，不一定指这个人没有宗教信仰或不相信上帝。哥林多前书7章12节。在本篇课文里，不是信徒或未信主这样的说法指的是一个人还不是耶和华见证人。
如果亲人说话难听或态度不好，我们可以怎样应付？为什么我们对亲人保持耐心，怀有希望，就更能帮助他们接受真理？我们怎么做就能让亲人感受到我们的爱？让连续之心成为你的动力。
第4段问题，有些人对好消息毫无反应，但耶稣怎样对待他们？
虽然有些人对好消息毫无反应，但耶稣没有马上放弃他们。耶稣曾把自己比作一个照料无花果树的工人，虽然果树一直没有结出果实，他还是不遗余力地栽培这棵树。耶稣讲这个比喻时，已经花了3年多的时间尽力帮助犹太人培养对他的信心。为什么耶稣能坚持这样做，继续对他们表现耐心呢？因为他很连续他们。
第5段问题，为什么耶稣那么连续民众？
耶稣非常连续民众，因为宗教领袖未能帮助他们建立对上帝的信心。在耶稣看来，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绵羊一样。马可福音6章34节。在去世前不久，耶稣还为耶路撒冷城哭泣。他知道城里的大部分居民都会因为缺乏信心而丧命，所以非常难过。如果我们效法耶稣，多想想为什么亲人非常需要真理，我们的内心肯定也会受到触动，更想帮助他们认识真理。
第6段问题，为什么我们应该对未信主的亲人保持耐心？
加拉太书6章9节说：
不要放弃做美好的事，只要不灰心，时候到了就有收成。
就算亲人目前对真理还不感兴趣，我们也应该继续表现耐心，不放弃做美好的事。要记得，一个人要改变根深蒂固的想法，建立起对上帝的信心，是需要时间的。你曾经也是不认识上帝的人，在世界上没有希望吗？以弗所书2章12节。如果是，后来肯定有人耐心地帮助了你。你是不是很感激教你圣经的人没有放弃呢？你继续对亲人表现耐心，说不定也能帮助他们认识上帝。不要只看表面，
第七段问题，耶稣的弟弟们可能出于什么原因没有信从他？
耶稣的弟弟们很可能听说过耶稣在加利利实行的奇迹，但起初他们没有信从耶稣，为什么呢？虽然圣经没有具体说，但透露了一些线索。有些犹太人不愿跟随耶稣，是因为害怕被同胞孤立甚至迫害。还有些人从耶稣小时候就认识他，很难想象这么普通的人怎么会是上帝派来的弥赛亚。耶稣的弟弟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。你的家人不愿意听你所传的真理，会不会也是由于担心受排挤，或者觉得你没有资格教导他们呢？
第八段问题，为什么未信主的亲人可能说话难听或态度不好？
就算亲人的言行让你感觉很难受，也要试着理解他们。耶稣的一些亲人曾说他疯了，他的弟弟们很可能也在其中。马可福音3章21节，为什么他们会说出这么伤人的话呢？上文显示，耶稣因为忙于传道和帮助别人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弟弟们也许觉得耶稣为了传道连饭都不吃，实在太极端了。我们的家人会不会也觉得我们花太多时间崇拜上帝，已经走火入魔了呢？如果是这样，就要尽力让他们看出我们其实是非常平衡合理的。
第九段问题，我们怎么做亲人就可能对我们改观？
用你的品行打动他们。我们仁慈体贴地对待亲人，他们就可能改变对我们的看法。彼得前书3章1、2节说，
同样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即使丈夫不服从上帝的话语，你们也许能靠着自己的品行感化丈夫，用不着一言一语，因为丈夫亲眼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，而且深深尊重他们。
以夫妻为例，未信主的丈夫看到妻子常常出去聚会和传道，很容易感觉被冷落，甚至很生气。妻子可以怎么做呢？她可以顾及丈夫的感受，调整时间安排，抽出更多时间陪伴丈夫。比如，她可以在丈夫忙别的事或不在家的时候出去传道。丈夫看到妻子通情达理，灵活变通，也许就会对耶和华见证人改观。
第九段有一组图片，左图，一个姐妹的丈夫不是耶和华见证人，她在丈夫出门工作之前，为丈夫准备午餐和咖啡。右图，之后她参与传道工作，跟另一个姐妹站在一位女士的家门口，用手机给对方看经文。图片描述，一个姐妹开心地为丈夫准备午餐，之后才出去传道。插图说明，我们仁慈体贴地对待亲人，他们就可能对耶和华见证人改观。第十段问题，听到关于我们的批评时，可以怎样效法耶稣？
面对批评，不用觉得必须一一回应。有人曾指责耶稣贪食好酒，但他没有生气，也没有试图为自己辩解。耶稣请大家观察他的行为，然后再自行判断那些人说的话是真是假。耶稣用行动表明自己处事平衡合理，也懂得享受生活的乐趣。我们听到批评的话时，也不用觉得一定要回应，而是可以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个懂得平衡的人。亲人看到我们把生活安排得很好，过得也很开心，自然就会看出那些关于我们的批评都是没有根据的。保持耐心，怀有希望。
第十一段问题，耶稣怎样对待弟弟们？
圣经表明，耶稣对弟弟们一直很有耐心。请想想，他在迦拿施行第一个奇迹时，弟弟们显然也在场。尽管他们亲眼看到耶稣施行奇迹，却没有信从他。不过， 耶稣没有因此就断绝跟他们的来往，反而继续关心他们。大约三年后，耶稣跟弟弟们说话时，态度仍然非常温和。
第十二段问题，我们记得什么，就能怀着希望帮助亲人。
耶和华非常怜悯人，甚至让人在大患难开始后还有机会加入正确崇拜。我们谨记这一点，就能继续怀着希望帮助亲人。将来，我们的亲人看到错误宗教被毁灭时，可能会想起我们曾经预告这件事。他们甚至可能开始跟我们一起崇拜耶和华。现在，如果亲人遇到难题，我们会尽己所能帮助他们。亲人感受到我们真挚的关怀，说不定会更愿意听听我们传讲的真理。用行动表明你爱他们。
第十三段问题，尽管为耶和华服务很忙碌，但我们要留意什么？
基督徒的生活每天都很忙碌，但我们不希望亲人觉得我们没时间理他们，或者不爱他们了。我们可以怎样表明自己还是很关心他们呢？来看看几个方法。
第十四到十五段问题，我们可以怎样表达对亲人的爱？请用例子说明。
保持联系，表达爱心。经常告诉亲人你过得怎么样，就能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。例如，你最近有没有出去旅游，或者跟朋友一起玩呢？你可以发个信息，传几张照片，跟亲人分享你的快乐吗？有时候，送个小礼物，写封温暖的信，也许就能改善跟亲人的关系，拉近彼此的距离。你主动关心，主动分享，就是在告诉他们，我爱你。来看看安娜姐妹的经历。她住在亚美尼亚，她的亲人感情都很好，经常聚在一起，尤其是过生日或过节的时候。安娜接受真理后，亲人开始担心她信了这个教就会跟他们疏远，也担心这个信仰会影响她的前途。为了让亲人放心，安娜怎么做呢？她说，我会去拜访亲戚，告诉他们我最近过得怎么样，都在忙些什么。我也会邀请他们来家里，介绍弟兄姐妹给他们认识。现在我的很多亲人都跟弟兄姐妹很熟，也喜欢跟他们在一起。安娜还说，不少亲戚都说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开心，现在他们都不怎么担心我了。
第十六段问题，耶稣怎样表明自己关心弟弟雅各？
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。耶稣很关心弟弟雅各，所以在复活后单独向他显现。你能想象雅各当时的心情吗？他知道耶稣没有放弃他，一定非常感动。这次见面看来也让雅各确信耶稣就是弥赛亚。之后，雅各很可能努力帮助其他家人，也培养对耶稣的信心。
角柱说，耶稣死而复生后，至少有两个弟弟，雅各和犹大接受了真理。第十七段问题，我们可以怎样实践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的原则？
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说，
跟欢乐的人一起欢乐，跟哭泣的人一起哭泣。
在亲人人生中重要的时刻，如果我们能陪伴左右，跟他们共享喜悦，分担忧伤，他们就会感受到我们的关心，也许还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。例如，如果有亲人家里添了宝宝，我们可以送上祝福和礼物，让他们知道我们真的替他们高兴。如果有亲人经历丧亲之痛，我们可以说些安慰的话，或写张慰问卡，也可以提供实际的帮助。要记得经常关心亲人，在他们身处困境的时候，就更要支持他们。
第十七段的图片中，之前为丈夫准备午餐的姐妹，正在跟丈夫和婆婆一起自拍。婆婆坐在轮椅上，她也不是耶和华见证人。图片描述，同一个姐妹抽时间探望婆婆，她婆婆不是耶和华见证人。 插图说明，你在亲人最需要的时候关心他们，他们就可能改变对你的态度，更愿意接受你的信仰。附栏，为信主亲人的婚礼或葬礼，我应该参加吗？婚礼和葬礼通常是亲人聚在一起的场合，在决定要不要参加之前，可以想想以下问题。婚礼或葬礼上，会不会有耶和华不喜欢的宗教仪式或习俗？如果参加，我能否顶住压力，不参与任何违反圣经的习俗？为信主的亲人是否知道，我不会做任何违反圣经的事？如果举办的地点是宗教场所，而我选择参加，弟兄姐妹会有什么感觉？无论你最后怎么决定，都要以尊重的态度向亲人清楚解释你的立场。最重要的是，要尽力在上帝面前保持良心清白。第十八段问题，我们可以怎样效法安德烈？
介绍亲人跟弟兄姐妹认识。安德烈一认出耶稣是弥赛亚，就去找自己的兄弟彼得，带他去见耶稣。我们也能找机会让亲人认识弟兄姐妹吗？例如，我们可以邀请亲人跟弟兄姐妹一起吃饭或参加聚会，这样他们就能看出耶和华见证人都亲切有礼，不是什么奇怪的人。
第十九段问题，就算亲人不完全理解我们不做某些事的原因，我们也该怎样对待他们？
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，
要在心里承认基督是神圣的，是你们的主，要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希望辩护。这样，如果有任何人要求你们解释这个希望有什么根据，你们就可以回答他，只是要态度温和，深深尊重他。
有时，我们需要向亲人解释为什么不能做某些事。他们或许不完全理解我们说的话，却一定会记得我们温和尊重的态度。另外，由于我们不再跟他们一起参与违反圣经的庆祝活动和习俗，他们心里可能觉得不舒服。但如果我们尽力弥补，他们或多或少会感到安慰。有什么弥补的方法呢？我们可以找别的时间去看望他们，一起吃饭，送他们礼物等等。不要放弃他们。
第二十段问题，雅各的例子怎样激励我们继续帮助亲人？
虽然雅各错过了跟耶稣一起传道的宝贵机会，但最终还是成了他的门徒。耶稣在地上传道教人时，尽管雅各没有一开始就相信，但还是把耶稣教的道理听进去了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一个线索是，雅各书里的一些内容跟登山宝训里的很相似。
脚注说，请对照以下几组经文，雅各书一章二节和马太福音五章十一十二节，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和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，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、二章二十四节和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，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和马太福音五章七节、六章十四、十五节。第二十一段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不该放弃帮助亲人接受真理？
为了帮助亲人接受真理，我们也许付出了很大的努力，但他们的态度可能还是没有改变。不过，我们仍然不该放弃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每一次对亲人表现爱心，都是在效法充满怜悯之情的天父耶和华和他的儿子耶稣。我们坚持不懈地这样做，最终也许能打动他们的心。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会发现，我们曾经分享的真理，他们多少都听进去了。只要我们不放弃，也许就能看到所爱的亲人跟我们一起崇拜耶和华，到时我们会多么快乐啊。课文复习，你会怎样回答？ 想帮助亲人接受真理，为什么连续之心必不可少？为什么要对亲人保持耐心，怀有希望？我们可以怎样用行动表明对亲人的爱？唱诗第60首，拯救生命的信息。本篇文章结束。